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，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，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。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。这时船走得更快，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，红红绿绿的动。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棚。近台没有什么空了，我们远远的看吧，阿发说。这时船慢了，不久就到，果然进不得台旁，大家只能下了篙，比那正对戏台的神棚还要远。其实我们这白棚的航船本也不愿意和乌棚的船在一处，而况并没有空地呢。在停船的匆忙中，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，背上插着四张旗，捏着长枪，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。双喜说，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，能连翻84个筋斗，他日里亲自数过的。我们便都挤在船头上看打仗，但那铁头老生却又并不翻筋斗，只有几个赤膊的人翻，翻了一阵都进去了。接着走出一个小旦来，咿咿呀呀地唱。双喜说，晚上看客少，铁头老生也谢了，谁肯显本领给白帝看呢？我相信这话对，因为其实台下已经不很有人。乡下人为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，早都睡觉去了，疏疏朗朗地站着的不过是几十个本村和邻村的闲汉。乌篷船里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固然在，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看戏，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的，所以简直可以算白地。然而我的意思却也并不在乎看翻筋斗，我最愿意看的是一个人蒙了白布，两手在头上捧着一只棒似的蛇头的蛇精，其次是套了黄布衣跳老虎，但是等了许多时都不见。小旦虽然进去了，立刻又出来了一个很老的小生，我有些疲倦了，托贵生买豆浆去。他去了一刻回来说，没有，卖豆浆的笼子也回去了，日里倒有，我还喝了2碗呢，现在去舀一瓢水来给你喝吧。我不喝水，支撑着仍然看，也说不出见了些什么，只觉得戏子的脸都渐渐的有些稀奇了，那五官渐不明显，似乎融成一片的，再没有什么高低。年纪小的几个都打哈欠了，大的也各管自己谈话。然而一个红衫的小丑被绑在台柱子上，给一个花白胡子的用马鞭打起来了，大家才又振作精神地笑着看。在这一夜里，这实在要算是最好的一折。然而老旦终于出台了。老旦本来是我所最怕的东西，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。这时候看见大家也都很扫兴，才知道他们的意见是和我一致的。那老旦当初还只是踱来踱去的唱，后来竟在中间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，我很担心。双喜他们却就破口喃喃地骂。我忍耐地等着，许多功夫只见那老旦将手一抬，我以为就要站起来了，不料他却又慢慢地放下在原地方， 仍旧唱。双喜终于熬不住了，说道：怕他会唱到天明还不完，还是我们走得好吧。大家立刻都赞成，和开船时候一样踊跃，三四人竟奔船尾拔了篙，点退几丈，回转船头，架起橹，骂着老旦，又向那松柏林前进了。月还没有落，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。这一离赵庄，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。回望戏台在灯火光中，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，又飘渺的像一座仙山楼阁，满被红霞照着了。吹到耳边来的又是横笛，很悠扬。我疑心老旦已经进去了，但也不好意思说再回去看。